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再回到罗马书上来。今天呢，要继续的从第十一章来看，第十一章来看。那我们就先把第十一章再读一次，再读一次。好。
我且说，神拒绝了他的百姓吗？断乎没有，因为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属便雅悯支派的，并没有拒绝他预先知道的百姓。你们岂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样说？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：主啊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拆了你的祭坛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神的回话是怎么说呢？他说：我为自己已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。
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这是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，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，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。如经上所记，神给他们昏迷的心，眼睛不能看见，耳朵不能听见，直到今日。大卫也说：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，变为基建，变为绊脚石，做他们的报应。愿他们的眼睛昏蒙，不得看见。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。
我且说他们是脚，是要他们跌倒吗？要激动他们高奋。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，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，不送他们的丰满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，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敬重我的职分，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，好救助一些人。若他们被丢弃，天下就得与神和好；他们被接纳，岂不是死而复生吗？
这些人的心念都是圣洁，全场也就圣洁的，树根若是圣洁，树枝也就圣洁的。会有几根枝子被拆被折下来，你这也敢得接在其中，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，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。若是夸口，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，还是根拖着你。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，不错，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，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。你不可自高，还要惧怕。
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，也必不爱惜你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，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像你是有恩慈的。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，仍要被接上，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。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，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，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？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
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咒，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死上出来，要削去两个家的一切罪恶，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与他们所纳又所纳的样。奏着福音劝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，就讲圣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，为神的恩赐和神造是没有后悔的。我们从前不顺服神，如今因他们的不顺从，你们懂蒙了怜恤。
这样他们也不是顺服，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恤，现在也就蒙怜恤。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从之中，特意要怜恤众人， 圣哉，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好，那我们第九章呢，到第十一章进来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先回溯一下第九章先告诉我们，那我们要明白上帝的第八章讲的，他预先所定下来的人，就预先定下夏娃他儿子的模样；预先所定下来的人，又招他们来，招他们来的人称他们为义，称为义的人使他们得荣耀。那么上帝有他自己的主权跟计划，那么他预定的人是他预先知道的人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会招他们来，会称他们为义，让他们效法基督，然后被称为义的人，效法基督的人，最后上帝会使他们得荣耀。那么是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让上帝所要成就的得以成就。好了，那这样是上帝做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一群人又是在基督得胜有余的爱里面，是不是？那就表示这些人会不会失落？完全不会失落，完全不会失落。好，那这是讲什么？讲我们的得救，我们的完全，我们的确据是根本于神的绝对性主权，知道吗？没有，这是上帝自己要做的，这是上帝自己的爱，这是上帝自己的全能。所以保罗第八章讲得很清楚，没有控告我们的，没有可以定我们的罪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 不肯给我们的，我们不用担心害怕，什么都可以不用怕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得救的确据。但是第九章就讲以色列人失落了，以色列人不是神的选民吗？不是被选召的吗？为什么失落的？那这样子不是跟前面第八章讲的就冲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九章就先解释了，神的话我们没有弄清楚，不是神的话说错了，所以第八章先讲这个事情。神说亚伯拉罕的后裔才可以得着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他就先解释了，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凭肉体，是凭应许。就是说上帝凭应许的意思是什么？凭肉体的意思是什么？肉身生的不算，应许才算。肉身生的是你做得到的，应许是神做的。就亚伯拉罕100岁要生以撒是人做不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件事情他说凭应许的意思就是这是恩典，上帝做的。第二个是凭拣选，不凭人的行为，因为凭行为就不是恩典。所以不是凭行为，所以你两个兄弟是双胞胎，一个雅各，一个以扫，对不对？那不是凭行为，就上帝说我就选雅各，这意思叫拣选呢。应许是上帝做的，拣选也是上帝选的。所以恩这两样都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恩典是上帝完全的主权，上帝完全的主权给人，对不对？人可以得恩典是上帝完全的主权。好，那这样子第九章就带出第一个人的问题，上帝你不公平，你为什么把恩典给一些人，不把恩典给另外一些人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保罗的回答说这是上帝的主权了，我的东西我要给谁是我的权利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就讲很清楚，上帝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对不对？就我要把恩典给谁就给谁，这是我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的东西。好，那我要叫谁刚硬谁就刚硬。好了，那好，那你说好，那上帝你没有不公平，反正你是你的东西嘛，你高兴给谁就给谁，我没话讲，对不对？好，但下一个问题来了，如果上帝你愿意给谁就给谁，你愿意选谁就给谁，选谁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叫谁刚硬谁就刚硬，你要怜悯谁谁就蒙怜悯， 那现在一个严肃的问题来了，人就不需要受审判，知道吗？懂吗？保罗说，你人就会问上帝，你不可以责备我，为什么？
因为你做的，
那都是你做的啊。好，我会回应你，也是你选的，对不对？我不回应你，也是你选的，所以我末日要不要受审判？不要啊。所以他这里就要讲说，他就问以色列人，你们为什么相信神审判呢？那人就不要需要受审判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才在这里带出来什么？如果你只讲神的绝对性主权的话，就没有人的责任，知道吗？但这里不是，接下来他讲的是人的责任，就是接下来他讲的那一段话，我用耶利米跟你们讲的。上帝说，我有绝对性主权，我要把你造成一个杯子，还是把你造成一个盘子，这是上帝决定的，对不对？他本来可以这样做，但他跟耶利米讲，我可以这样做，但我没有这样做。这就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。我可以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我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，我可以这样做。上帝的意思是我可以这样做，但现阶段我没有这样做，了解吗？上帝没有这样做，在做什么？上帝说，我现在是在宽容忍耐你们，希望你们悔改。好，表示什么？上帝有绝对的主权，但是现在的时间是什么？时间这个时期是什么？上帝在宽容忍耐，忍耐什么？能悔改。意思就是说，照着我绝对性的主权，我可以完全不管你们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我就照着我的意思就对你们，这样了解吗？但上帝告诉人说，我不是这样，我现在我对你们的行为，对你们的这一个神是很愤怒的，知道吗？因为人一直得罪神嘛，神是很愤怒，但是神说我现在愤怒，但我现在是对你们宽容忍耐。所以耶利米书就告诉我，上帝的意思是什么？等人悔改。悔改是什么？就是上帝说，如果我原来定你是要毁坏的，要把你灭亡的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做我会使你灭亡，那结果你后悔了，对不对？那上帝就说什么？我就转意了，不把灾祸给你，我就把福气给你，知道吗？那同样的，如果有一批人，上帝原来说我要祝福你们，结果你们做坏事了，我说你们不能做，你们不肯改，上帝就把你的灾祸怎样给你，不把福气怎样给你。所以保罗第九章后面的意思是什么？宽容忍耐是什么？神宽容忍耐我们，意思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决定负责任。这样理解吗？我们要为我们的决定负责任。你希望上帝怎么样对待你？上帝的意思说，你信我的话，我就让你蒙福，你不信你就自招灭亡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这才是耶利米书的原意。原意就大家再想一下，上帝有绝对的主权，要把恩典给谁就给谁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现在的恩典要给谁呢？他给人最大的一个恩典是什么？是现在不把人毁灭。因为照人的本相，人要被毁灭的，他让人有一个悔改的机会，对不对？这样知道吧？那每一个人要因为他所听见的福音做选择，你选择归向神，那你就得恩典；你不选择归向神，你就得不着恩典。所以第九章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重点，这个重点就是神有绝对的主权，但人也有人当负的责任，这样知道吗？当负的责任。所以这两个两面向都讲， 两面向都讲，而且他更告诉我们，这一切上帝会这样做，还是因为他有丰富的恩典。他如果没有丰富的恩典，我们连选择权都没有。这样理解吗？那么你的选择是什么？好，这时候我们来看到，人的选择就是两条路。人的选择好，人的选择变成两条路哦，一个是完全不听神的话，那就不管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说我有听神的话，对以色列人变成一个处境是什么？他们认为他们听神的话，对不对？那神说没有。好，这是下一个难题的，懂吗？大家理解这个，它是一个逻辑性的思维。好，上帝有绝对的主权，要怎样就怎样，但他现在没有按照他的圣洁公义审判我们，对不对？反而说，好，我现在等一下，给你们一段时间，知道吗？哦，我们一般叫 grace period， 知道吗？就我给你一段时间，看你愿不愿意悔改，对不对？哦，你愿不愿意相信我的话？所以神的审判只有一条，就是你信不信神的话。哦，那你如果信神的话，愿意悔改，上帝就把恩典给你；那你不信，那你就自取灭亡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能怪上帝不公平，也不能怪上帝可以审判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下面第九章的最后来到一个严肃的问题，下面剩一个问题是什么？我觉得我信神的话，那上帝说你不信，这就以色列人的问题，知道吗？好，一个人说我信神的话，那上帝说没有，那这就来到第九章要讲的另外一个重点，就是什么？你到底选择信心的路还是律法的路，知道吗？所以这样才进到第十章，你要走信心的路还是律法的路。所以上一堂我跟大家讲什么是信心的路，什么是律法的路。犹太人走的是律法的路，但基督徒也会走律法的路。走律法的路，走律法的路是什么？走律法的路你就会跌倒，知道吗？因为那是一个绊脚石，基督变成绊脚石，不是防脚石。为什么走律法的路我们会跌倒？我们最典型基督徒的样子就是，或者说我们的经历就是这样，就是上帝的话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好，我们先知道上帝的话，在一个处境当中我们知道上帝的话，那我们也想照这个话行，好，那最后我们做不到，有两种结果，一个是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很苦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再回到常用的例子，你的同事做的对你很污蔑的事，让你觉得很委屈的事，对不对？那你读了神的话说要饶恕了，那你就觉得我做不到，这是我们第一种处境，对不对？我想饶恕但我做不到，那我就去祷告，我就去想尽办法，最后我还是怎样，没有办法饶恕。好，知道。那既然没有办法饶恕，我就很苦，因为我想饶恕我饶恕不了。好，这是第一种处境，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七章讲的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怎样由不得我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种处境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把神的话当作律法，你要去遵行，所以你做不到。所以第八章才告诉我们，你一定要依靠什么？圣灵，知道吗？你要相信圣灵，相信基督为我们做成的，做成的恩典归算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你要去饶恕人，不是你饶恕，你是因信而行，因信，你是相信再去做的，你是相信的再去做，不是知道这个话去做，知道这个话去做你做不到，这是律法，律法只能对我们做不到定罪，知道吗？好，这是第一个做不到的。第二个，我们如果觉得啊，我这次饶恕你了，好像我做到了，我不追究你的罪了， 对不对？但这样还是没有饶恕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是把那个账记的，知道吗？那个账没有从你的账本里面怎样化掉，所以下次他再换的时候，你就会怎样？你就会换旧账，换旧账。所以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，就是他表面多做了，实际他的心，实际他的心没有改，没有信靠神，只有说上帝你要求我的我都做了，这个叫律法的路，只能叫人 自高自大，人假冒为善，人的心没有改。所以第九章最后面提到的以色列人追求的是律法的义，最后没有得着，要不他们没有做到，要不他们自以为做到，最后基督来他们不信，知道吗？基督来他们不信。所以刚才我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走信心的路。所以第十章告诉我们信心的路是什么。所以以色列人律法的路是 有热心，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。真知识就是用信心回应神的话，信心回应神的话，信心回应神的话是什么？就是你口里 你让基督在你的心中做主。信心是你让基督在你心中做主，相信他死而复活的能力在你身上出来。所以这才是一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，信一方面看起来是非常容易的事，但另外一个面向来看就是非常什么不容易的事，对不对？你只要信就好，可是呢常常我们觉得我们就很难信得上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的，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我们真的要信，因为神就是要我们信。所以第十章就一直讲神一直呼召人，呼召他的百姓啊回转，呼召他的百姓回转。所以他最后一节讲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。所以我们人是这样子，所以 这些话都回到罗马书第八章，知道吗？我们为什么走律法的路？因为我们那个自我太大，我们以自我中心，我们一定走律法的路，就是我要做到，那我要做到其实是你自己做主，而不是承认说我靠着自己做不到，而是我们承认靠着自己做不到，而是基督把做成的义算在我们身上，这才是信，才是信。好，那么呢接下来十一章就要告诉我们，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对神的恩典，我们对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我们为什么信不过，或者是我们对神的恩典一个错误的认知呢？错误的认知是什么？所以他从第一节来讲，上帝一直呼召百姓，但是呢人呢却没有被得着，那是不是神弃绝了他的百姓？然后保罗接下来就讲，不是，不是。他先用两个人做例子，一个是他自己，一个是以利亚。他说上帝没有弃绝我们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是便雅悯支派的，但是他信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自己讲意思，其实我们先体会保罗这边要讲的意思。他说我为什么可以信，我逼迫基督徒，对不对？我残害主的教会，对不对？从合理上我应该是被什么弃绝的，那我为什么可以信？所以他就讲了，上帝没有弃绝，上帝没有弃绝，用我，上帝用我来证明他没有弃绝我们，他仍然呢，他所知道的百姓他不会弃绝，他还是一直怜悯他。所以保罗才在告诉提摩太讲，我是蒙了大怜悯，大怜悯。所以接下来第十一章要归结到一个核心， 就是我们讲神的主权，后来我又跟大家讲人的责任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说一定要走信心的路，是不是？这一切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怜悯。重点就是要讲怜悯，知道吗？也就是说，我今天无论把这几个讲得多清楚都不够，了解吗？记得这个，都不够。为什么？因为最重要还是一个关键，就上帝怜不怜悯你。保罗要讲这个关键，怜不怜悯你，怜不怜悯你，就是你要体会上帝怜悯的心。好，所以先理解这个，就是上帝一切愿意这样子带我们，给我们机会，都是因为怜悯。上帝怜悯到一个地步，愿意儿子为我们死，对不对？这样知道吧？他要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怜悯，你要从怜悯的角度去想上帝对我们的恩典，对我们的主权，我们当护的责任，都要从怜悯走，这样知道吗？都要从怜悯的角度上去思想，这是第十一章的 重点。好，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认识神的恩典、认识救恩上一定要从怜悯讲？那你就可以回想耶稣告诉法利赛人的话，他说一个父亲，一个人有一百只羊，对不对？掉了一只，就把99只放着去找，这是讲怜悯。10个银钱不见了，就用心去找，这是讲怜悯。小儿子叛逆，愿意回来的，父亲就完全接纳他，还是讲什么怜悯？就一切上帝做一切的事，对我们的恩典是本于他的怜悯，这样理解吗？我们先理解这个。所以保罗第一个，上帝怜悯我，他没有气绝我，没有气绝我。那我们是蒙怜悯的才知道，知道吗？这是第一个，我们蒙怜悯的才知道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来看第二个人是以利亚。以利亚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说，主啊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拆了你的祭坛，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上帝怎么回答他？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这也是一个以利亚，我们常常会患的一个跟以利亚同样的问题，就是呢，我们在看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看，我们看重的是我做了什么，知道吗？看重的是我的表现，了解吗？然后呢，当我们忘的是上帝的恩典，或者是我们稍微忽略上帝的怜悯。而以利亚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因为从他的角度上看，他为了以色列百姓对神这样子的不愿意好好的敬拜神，归给神，所以他就跟神祷告，那上帝也应允他，所以他就跟亚哈王讲，我如果3年0.6个月我祷告不下雨就不下雨。那亚哈王就当然不会相信了，对不对？结果开始真的不下雨，亚哈王就怎样生气了，就要去抓他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躲起来，躲到基利西旁，他不敢出来，上帝就叫乌鸦叼东西给他吃，对不对？然后到最后基利西的水都干了，没办法了，他就跑到那个外邦人的寡妇家，对不对？然后就那寡妇就继续养活他，是不是？亚大，所以一直3年半的干旱，大家都苦不堪言了。这时候以利亚就出来去见王，时间到了，因为他讲3年半嘛，然后就找了假先知一起到加密山上，最后天上降火下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很熟悉的。然后百姓都说耶和华是神，但是呢，杀了巴利的假先知以后，一回到这个撒玛利亚，耶洗别就要说杀他，对不对？那 那他才发现没有人帮他，知道吗？他是真先知哦，大家也认同他是真先知，但结果怎样？没有人帮他，所以他就起来逃命。逃命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委屈，所以他就跟神抱怨，然后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讲的也是实在，也没有人帮他嘛，没有人站在他那一边嘛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对神的恩典，我们对神的恩典常常用我们的经历、我们的角度去思维，但是我们的经历、我们的角度、我们的思维还是有限，知道吗？所以他只看到自己一个，但上帝说没有，我为自己留7000个，是你没看到的，你看到的是一个，是你自己，但上帝说我还看到还有7000人，还有7000人你没看到的。这里就是让思想说，我们对神恩典的想法是什么？我们对神恩典的想法常常用我们的经验、我们所遭遇的，我们去想，我们认为我这样想很合理，我这样反应很合理，这样知道吧？但记得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我们的认知只是其中一小部分，这样了解吗？只是一小部分。好，如果我相信上帝的恩典，信心的路是什么？是完全交他。简单讲就是，如果我们是约瑟，我们被卖到埃及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我们又当宰相了，我们对恩典的解释是什么？就是上帝仍然没有放弃，没有不眷顾我，上帝仍然眷顾我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生两个儿子，第一个叫做马拿西，就上帝使我忘了。好，第二个叫做以法莲，上帝使我在这里昌盛。这就是他对恩典的认识。但这样是上帝的恩典吗？不是。上帝的恩典比这个更怎样？更大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后来看见不是，原来上帝有比这个更大的用意，乃是什么？乃是差他到埃及，先预备好，然后再把70个以色列人接过来，知道吗？不是只有他家，这样了解吗？所有以色列家都要来哪里？埃及。所以他才跟他的兄弟讲，神差我在你们先来，这样知道吗？就是说我们对神恩典的认识呢，仍然极为有限，即使我们的经历很丰富的，还是什么？还是有限，还是有限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为什么走信心的路。好，就是我们看上帝的恩典，我们认识上帝拣选的恩典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眼界常常还是不够大，所以他告诉以利亚，你只以为你看到一个人吗？不，上帝说我为自己留7000个，你没看到。这里就叫做盼望，我们对神的盼望不要把它缩小，知道吗？不要用我们要知道上帝说的话，上帝会自己负责任成就他，成就他。所以呢，如今第五节，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如今的意思说，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在基督里是怎样？在基督里总记得一件事，照着上帝拣选的恩典，还有所留的遗书，知道吗？好，就是说，照你所经历、所认知、所体会的，上帝的恩典比你知道还大，上帝的恩典比你所现在体会的还更深远，知道吗？更深远。所以我们怎样？这就是信，我们相信上帝拣选的恩典，还有知道吗？还有所以呢所以保罗又从这里去看他不在乎行为，不在乎行为，要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。所以他也用以利亚的例子告诉我们，我们会被自己的行为所捆绑，知道吗？以利亚为什么说只剩我一个？因为他被自己的行为捆绑。什么样的行为？反而是我们认为很属灵的行为。 3年零6个月，哇，祷告不下雨就不下雨，这个祷告不得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跟神祷告，火就从天下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又祷告求雨就有雨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会不会被经历绑住？如果我们被经历绑住，我们又不是走信心。好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恩典的意思就是恩典一直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，什么时候我们被行为绑住？好，这就是耶稣讲的。彼得，我们这个礼拜不是刚听过讲到吗？好，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，那我们要得什么赏赐？这他就错了，问这句话就错了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把恩典被行为绑住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已经撇下所有来跟从你，我们要得什么？所以他在看什么？行为。如果你什么时候被行为绑住，就没有恩，就不是恩典，就不是恩典，知道吗？好，就变成做工的得什么？工匠，了解吧？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常常问我说，基督徒的赏赐是什么？好，你可以这样问。但如果你觉得我要做什么可以得赏赐，那你就错了，知道吗？因为你已经把神的恩典用你的行为去绑架他。这样理解吧。好，那我们会不会这样？会。一个是我们有行为，然后我们得到的跟我们行为不相称，我们就会用行为绑恩典。好，一个是我们的行为带来很多恩典，当心我们也会用行为绑恩典，知道吗？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行为最后没有得到恩典，我们就觉得上帝你怎么亏待我。你看人的本相还是想要用行为去绑什么恩典，知道吧？就是一个交易式的。那所以保罗这边特别讲，恩典不在乎行为，所以不可以用行为去绑恩典。所以人会怎样？行为绑恩典，把那个捆绑起来。我们人就是行为绑恩典，这是人，这是人。我们是信心得恩典，所以重要的是信心跟恩典。我上礼拜讲的，它是一体的两面，信心在前面走，恩典撑住我们，知道吗？所以才会有我走过的路径都滴下恩典的指引。所以我们往前走是信心，那你怎么可以继续走？因为上帝用恩典托住你。所以我们再往前走还是信心，知道吗？虽然我们已经有行为了，但我们还是用信心走。所以这一段话就是一直告诉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神，回应神，要走信心，信心。好，所以呢，一个用信心回应神的人会证明一件事，我是蒙拣选的。所以用信心回应神的人呢，证明证实一件事，蒙拣选。所以呢，刚好跟我们的思维相反，我们认为我蒙拣选来得恩典，对不对？好，拣选在先，得恩典怎样在后。但我们的经历刚好反过来，是我得恩典证明证实我是蒙拣选。所以不要把思维弄错，因为在思维弄错，我们就会被行为绑住，这样知道吧？被行为绑住就是说，上帝为什么拣选我？你如果想这件事情，你一定想到行为，要不然你就会不高兴。因为说上帝为什么拣选你？因为他高兴呢。啊，不被拣选的就觉得，上帝不高兴我，不公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能，我们一定是得着了以后，所以呢，蒙拣选的人得着了。我们得着的证实我们得蒙拣选，知道吗？所以圣经都是这样写。你看那个使徒行传， 好，凡预定蒙拣选的人，预定神所预定的人就信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是用信来证明被拣选，这样可以知道吧？哦，不要把次序弄错。哦，我们是被拣选，我们是信的才知道被拣选。所以我也跟你们提实在话，就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决定信主。好，我也是这样认为，是我决定信主。但是越来越发现是神使我信他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因为刚才我用约瑟的例子也是一样，约瑟会觉得上帝给我恩典，使我忘记过去的，然后也使我昌盛，觉得这样就够了，对不对？但上帝没有停在这里，因为照着拣选的恩典不是这样。好，上帝既然对你这样，有更大的用意在那里，更大的用意。所以我们也是这样，一直跟着主的时候，我们就越来越体会，哎，原来上帝的恩典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所以我们一直要有这个心，知道吧？那反过来就很麻烦了，知道吗？反过来就会怎样？枉梗。你要不就一直蒙恩，但要不就一直怎样？硬心，知道吗？所以下面讲，其他的剩下来的就成了枉梗不化了。枉梗不化的意思就是说，心昏迷的，眼看不见的，耳听不见的，就是呢，他一直心是硬的，对上帝的话一直不能用信心回应，所以不管怎么回应都没有信心。所以以色列人的麻烦就是他们现在不管怎么回应上帝都不会用信心，但是他们又觉得自己是信，所以这就是麻烦。就是以法利赛人做例子，就是耶稣说他们是眼瞎的，他们说我们哪有眼瞎，这样麻烦就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因为人认为自己没有瞎眼，这个叫做顽梗，昏迷的心，看不见听不见。所以大卫，这个是前面第八节，是在生命记29:4的经文，以赛亚书29:10也讲，第九节是诗篇69:22-23，诗篇69:22-23讲他们是谁，他们就是钉耶稣十字架的人，他们就是钉耶稣十字架的人。因为诗篇69就是讲耶稣被钉十字架，被钉，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所以他们这一群人呢，因为是就是讲，就是那些逼迫耶稣的人，因为他讲我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，就是21讲的话，知道吗？这是十字架。然后呢，22才讲宴他们的宴席，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，这样知道吧？所以他们是指哪一群人？就是钉耶稣十字架的，钉主十字架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顽梗不肯信，所以耶稣的黄脚石就变成什么？跌人的磐石，他们就跌在这个磐石上。所以呢，他就讲愿他们的宴席变网罗，变基建，变绊脚石，变报应，因为他没有把心服下来，没有服。所以对神的话只有字面上的知识，心没有糊。所以我上个礼拜跟你们提，我们要对神的话糊，知道吗？要降糊。好，那么明白这个以后，我们就进到11。那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脚？是不是要他们跌倒？那失脚就是说就是不小心滑了一下，跌倒就是起不来，知道吗？完全起不来。所以神让他们失脚，不是让他们完全起不来，不是，以色列人还有机会，知道吗？因为他们的过失，救恩临到外邦， 所以我们很清楚，那么我们之所以得到恩典，这是上帝的计划。这计划就是让我们看到人的本相，不仅是一个罪人，而且人还想要靠自己得恩典，这都是不可能的，知道吗？我们只能信得着。所以呢，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有一天他们才发现自己错掉了，错失了这个恩典。所以他讲救恩临到外邦，要激动他们发愤。激动发愤就是说他们错过恩典，错过恩典。好，那么这个我们上次讲讲过了，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父母会用这一招，你要给一个好东西给孩子，孩子不要，然后你不要我给别人的，然后激动他想要这个东西。所以保罗讲，如果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，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，何况他们的丰满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们的过失了，那天下也得到富足了，外邦人得到富足了。如果他们没有这样过失呢，或者说他们后来回转了，那祝福要怎样？更丰富，知道吗？更丰富。他们过失我们已经得到丰富了，如果他们丰富了，我们就怎样？更丰富，更丰富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就给我们外邦的一个勉励。十三节他说，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呢看重我的职分，就是荣耀我的职分。好，那就是他用心的把福音传给外邦人。他用心的传福音给外邦人有两个目的，一个是让外邦人得恩典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的骨肉之亲有一天可以回转，可以回转，被刺激到。好，那么他说，所以十五节保罗就告诉我们，如果他们被丢弃了，就现在的处境，天下跟神和好，那哪一天他们回转了，那不是死而复生吗？好，所以他就在盼望以色列人可以回转，可以回转。所以十六节他就开始讲要讲出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，一个神的一个对待我们的原则。那他先讲一个例子，这两个比喻，一个是心面，一个是树根。所现的心面圣洁，前团就圣洁这个是圣经上的一个规定，民数记十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。民数记十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就是你为什么把心面圣上献上是圣洁，那后面神就认定他们是圣洁，知道吗？所以一个是根，一个是根发出来的，知道吗？一个是开始，那后面是跟着的。那树根也是一样，树根是源头，源头圣洁的树枝也就怎样圣洁。所以他就在讲源头，源头如果圣洁，那后面跟着的就圣洁。好，所以他就讲了，用这个例子呢，神给我们这个属灵的例子就是用意的话，就是本来这个橄榄树呢，橄榄树的回枝就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的一切祝福。那么以色列人原来是借着列祖被像一个在橄榄树上的枝子，知道吗？他们不信了，所以上帝就把这个枝子怎样折下来，那把我们算野橄榄，对不对？野橄榄就是你结不出好橄榄，知道吗？结不出好橄榄，所以你就把它接到这个橄榄树上，拿到这个源头的好，所以你就变好，知道吗？要记得保罗这个跟自然现象不符合。自然现象我们是什么？野橄榄比较好活，但是橄榄不好吃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拿好橄榄接上去，知道吗？所以就结出什么好橄榄，刚好反过来，我们接枝是这样接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因为接枝是原来那个长出好果子的树不容易活，知道吗？那我们就找容易活的树做根，然后再把 好果子的枝接上去，所以他就从这个枝子结什么好果子。好，我说这个刚好相反，这个相反，但他要用这个比喻，所以用面的比喻，知道他用这个比喻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不要那么讲究自然现象，好，把它反过来就对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野橄榄得到橄榄根的回枝，它的重点在讲这橄榄根的回枝。哦，要记得，不是你拖着根，是根拖着你。哦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都是从那个本源出来，就是我们有应许，那这个应许是先给亚伯拉罕，然后给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对不对？我们被接上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知道吗？我们不能把次序颠倒。哦，所以呢，你十九节，哦，他说我们不能不能夸口，哦，我们是被根拖着，不是我们去拖着根。好，你如果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叫我接上，不错。为什么折下来？因为不信，哦，不信就被折下来。你因为信站立得住，所以不要自高，反要什么？惧怕。哦，记不记得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什么？枝子。如果你不结果子，就把你怎样？砍下来，对不对？丢在外面哭泣，懂吗？其实都讲这个，你怎么接在上面就是信。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，我们要一直持守住信，信一定要坚持住，知道吗？信的一个特征就是坚持到底，坚持到底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呢，你因着信才立得住，但不要自高，因为一自高就不信。总要存一个战惊的心，恐惧战惊的心。那么所以二十一节，上帝过去可以不爱惜原来的枝子，也必不爱惜你。意思就是如果你不信，上帝不会有两套标准，知道吗？过去怎么对犹太人，现在也会怎么样对你。所以二十二节就是他得出来的一个原则，神的恩慈跟严厉，跌倒的是严厉，那么对愿意信的人是有恩慈的。好，这也就回到一开始我们讲神的那个恩，神的忍耐跟宽容，记不记得？好，照原来，如果上帝不怜悯我们，我们都是灭亡的，对不对？但现在是神忍耐宽容，忍耐宽容的时候，人的责任是什么？你要不要信？哦，你信，你就上帝就恩待你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我刚才讲的嘛，哦，上帝说，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观念，就是上帝把你做成什么样的器皿，这不是你的终点，知道吗？哦，你要怎么样变成一个贵重的？你要自洁就好。人若自洁，就做什么贵重的器皿。你不要说上帝，你把我造成木器，你把我造成瓦器，没有价值。对，你是木器或瓦器，在世人眼中没有价值，对不对？或者价值很低。好，不像金器跟银器本身就有很多价值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的意思是，人要为自己能不能成为贵重的器皿，这就讲人的责任。所以圣经一定讲两个部分，知道吗？一个神的主权，一个人的责任。好，那加尔文呢，在这两个面向里面看重神的主权，知道吗？好，亚米念呢看重人的什么责任。好，但我们是路德宗的，所以我们两个都讲，我们两个都提醒弟兄姐妹要看重。好，那要记得这两个摆在一起会冲突，知道吗？因为你摆在一起，那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的，人要负到什么样的责任才可以，这样了解吗？那如果说上帝的拣选，所拣选的一定会管教，那我们会问啊，他会管教到什么地步？所以我们也有很多问题在要把这两个掺杂在一起，那我会在我的讲义里面给你们，知道吗？给你们。所以你们 已经在线上的没有问题。那在这边，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周二查经班的群组啊，你也可以加啊。那我这个礼拜开始，我一共把罗马书的整卷罗马书的，我上次在线上的课给了18个，我印象中是18课的讲义，好，我也把18课的讲义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们我会在我在LINE群组，你们再自己把它存到你们的手机或电脑，好，那你们再看，好不好？那文字档比较容易去思考，好，思考。那我一次会放几个，你们慢慢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讲，对他讲神的恩慈跟严厉，这就是讲到上帝治理的两大法则。上帝治理的两大法则就是你信或者不信，你信上帝就恩慈对你，你不信就严厉对你，就这两个法则不会变。好，就是你信他就用慈爱对你，你不信他就用公义对你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呢他就讲神的恩慈跟严厉到底是怎样。那事实上是看人，你要跌倒了上帝就严厉，跌倒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信。好，那么呢如果你信一直信，那么你就一直在恩慈里。23节就讲以色列人现在不信，但有一天上帝会把他们重新接上，原因就是他们神对他们有应许，知道吗？所以他说我们是也敢难还可以接，然后他们是本树生的，当然更容易接。所以25节就告诉我们一个奥秘，这个奥秘是什么？就是不要让我们自以为是。他说以色列人现在是硬心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好，这是神的应许，因为在以赛亚书59章20、21节，还有耶利米书31章33到34节，这些经文都讲将来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，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然后耶利米书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就是跟他们立的约，所以以色列人将来还要回归到新约，知道吗？那什么时候回归不是现在要等外邦人的数目满。所以外邦人的数目满，另外一处的圣经在路加福音21章24节，21章24节呢讲一个就是呢外邦人的日期满了，外邦人的日期满，耶稣是用日期满，因为人数满就是一个日期到的时候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奥秘，就是外邦人呢什么时候福音的门对外邦关起来，知道吗？就是上帝说人数够了，好，那时候福音门对外邦就怎样，就关了，他不会一直开着，知道吗？这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外邦人传福音也要积极用心，用心去传，因为也有一天会怎样，会满，日期会到。所以意思就是耶稣有一天一定会再来，对不对？虽然哪一天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耶稣讲外邦人日期会满，保罗讲外邦人人数会满，知道吗？会满。所以记得以色列归以色列，我们要换一个角度，上帝对他们的应许仍然在那里，对他们列祖的应许仍然在那里。好，那么当外邦人的数目满的时候，那么接下来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全家的意思呢我们也要解释一下，全家 是什么意思？是所有以色列人吗？圣经往往讲全家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整体性的称呼，知道吗？整体性的称呼，比如说以色列家都到撒母耳那里去，意思就是同样的意思，以色列全家都去撒母耳那里。那你想是所有人都去撒母耳吗？不是，意思就是所有支派的这些大家的心都归向什么？ 萨姆，这样知道吗？哦，所以全家的用意呢，啊，有些人解经就是说，啊，是不是到外邦人满的以色列每一个都要得救？其实他不是，是讲以色列当时候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心会转向什么？基督，然后他们就会得救。好，这样了解哈。那这个呢？啊，从圣经的记载，应该是主第二次来的时候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一次来是逾越节，对不对？到五旬节。那第二次来是从吹角节开始，吹角节下一个就是赎罪日，啊，赎罪日。所以撒加利亚书讲，啊，有一个赎罪日，啊，可以洗净以色列人的罪，就是讲这个，就是讲这个。所以这一个吹角节下一个就是赎罪日，然后就是祝棚节。那祝棚节就象征新天新地，哦，所以我们知道会将来有一个救主从锡安出来，消除以色列家的一切罪恶。那这个时候就是神与他们立约的时候，所以耶稣讲有一天他们会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哦，就是在等以色列啊，最后啊，全家归回的时候。好，所以保罗就要做结论了。所以从外邦人的得救跟以色列人的得救来思维的话，哦，从福音上来看，哦，他们为我们的缘故是仇敌，因为他一直逼迫，对不对？哦，但从拣选的话，他们还是蒙爱的，上帝还是爱他们。为什么？二十九节，神的恩赐跟显召没有后悔，后悔就是没有改变。上帝的恩赐跟显召，哦，就不会改。所以我们呢，总是在恩典上面，前面我讲的，不要让行为去绑住恩典，知道吗？好，哦，还有一个，不要让我们的啊，让我们的眼见绑住恩典，知道吗？哦，因为神的恩赐跟显召是不会改变的。不会改，所以我们总是要存着那个在信心中的盼望，知道吗？哦，所以你为家人祷告也好，为孩子祷告也好，你面对的处境怎样也好，总是记得神的恩赐跟显召是没有什么后悔，了解吗？我们总是存着盼望祷告，所以这个是要紧的。在这一节也告诉我们，有一些人会问我说，啊，有一些牧师以前啊很热心啊，很怎样啊，怎么到老的时候跌倒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上帝啊知不知道这个人会跌倒？他就这样问我，啊，我说知道啊。那上帝为什么没有怎样怎样？啊，因为上帝如果要做什么就违反他的法则，知道吗？他已经定的法则是什么？如果你恐惧战惊，你长久信，你就在他的恩慈里，对不对？你不信，他就怎样严厉对你。好，哦，但是人只要愿意悔改，上帝仍然怎样恩待他，就是大卫。所以因为恩赐跟显召，上帝没有后悔，知道吗？哦，所以重点还是顺服，知道吗？所以他总个结论就是30节到32节。你们以前不顺服神，那现在因为以色列人不顺服，我们就蒙连续。这样，他们现在还是不顺服，会因着赐给我们的连续，啊，那么也就蒙连续了。因为神将众人圈在不顺服之中，都要连续众人。所以最后保罗回到一个重点来，这个重点要讲什么？上帝对我们，不论你思想主权，人的主权还是上帝的恩典，记得一个核心，就是上帝怜悯我们，上帝怜悯我们。那用上帝怜悯我们，他也解释了创世纪第三章的问题，知道吗？好，第三章我们常问上帝为什么要摆三恶树，好，上帝为什么不在人吃三恶树的时候就把问题解决，好，要弄到这么长，对不对？其实就是32节，上帝有一个用意，要把人都圈在不顺服里面，让人认识一件事情，神怜悯我们。好，因为唯有借着怜悯，才能够叫我们人 真正去认识神。我们认识神呢，我们会想从知识面认识，想从经历认识等等，对不对？但最重要的认识是关系，因为连续就是要认识那个关系。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？关系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对我们跟家人的相处，我们跟父母的相处，我们跟儿女夫妻的相处，其实最重要我们在经历那个爱，对不对？那爱是信任，但我们也会有错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完美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有失脚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都有，我们也有，反正总会有出一些不当心的时候，但我们要的是什么？连续，连续，知道吧？就是因为我们是这个关系，所以我们愿意用连续来面对所有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就是父亲为什么可以接纳让，就是连续，就是我可以接纳你，是因为我们是这个关系，不是按着你所做的来接纳你。如果按着你所做的就要算账啊，你把钱都拿走，你都把它挥霍光了，你让父亲很没面子，对不对？等等的，你要一条一条算，你可以对这个浪子算很多账，对不对？连续是什么？这些都怎样？不管，重点是你是我的儿子，所以我就在这个关系上，那么连续你，把恩典给你，把地位给你，把戒指给你，把鞋子给你，衣服给你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们夫妻之间也是一样，因为你是我的配偶，所以你就当得这一切，知道吗？就是因为这个关系，就是你在这个位置，你就当得这一切，知道吧？不是说因为你都做得这么好，所以你才得这些，这叫配得，知道吗？那这个不是连续，连续是因为你就是这个位置，我们就是这个关系，所以我就把你当得的都怎样。上帝在跟我们讲这个，上帝怎么连续我们？因为他要让我们在一个处境才知道他的连续。那个处境是什么？原来我们都不顺服，因为原来我们都不可能服，所以以色列人整个旧约给我们看到，以色列人就是我们的本相，无论上帝怎么样对我们，我们都不顺服，知道吧？无论我们经过多少神迹，还是不顺服；无论上帝怎么样宽容，怎么样呼召我们，我们还是怎样不顺服。好，直到有一天，我们认定我们就是什么罪人了，我们是不顺服了。上帝，我们就体会上帝的连续，这样可以理解。所以到了第十一章最后的结语就是这个，就是你要讲上帝的主权，你要讲人的责任，你要思想恩典这一切，走信心的路是什么？我相信上帝怜悯我。为什么走信心？因为上帝怜悯我。我软弱吗？对，我软弱，但我知道上帝怜悯我。我失败吗？对，我失败，但我知道上帝怜悯我，所以我愿意回应他，我愿意悔改，对不对？我愿意信靠他，我愿意跟随他走。我知道上帝怜悯我，所以他会再给他很有机会，他给我时间，对不对？他扶持我，帮助我，所以一切最后保罗回到一个，就是上帝的怜悯，回到上帝的怜悯。所以他在回应这个第八章最后结束带来的所有的问题，他只有一个，这就是神的爱，知道吗？得胜有余的爱就是指什么？指上帝怜悯我们。 虽然我们软弱，虽然我们不服，所以最后他回应上帝的怜悯呢，他用了一个33到36节，就是一个非常崇高的、很深的那样的一个赞美跟思维，就是说，上帝的智慧跟知识何等的神，哦，你要想要去知道上帝为什么这样做，哦，上帝的智慧是怎样，实在太深了，哦，不是我们人可以讲清楚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再来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终极何其难行。判断就是他的行事的法则，哦啊，我们实在所知道的想要去推论他还是怎样，还是不够，知道吗？我们知道想去推的还是不够，你要去找还是艰难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34节，谁知道他的心，哦，谁知道他的模式，哦，也就是说上帝其实根本，圣经就讲谁能做他的模式，上帝可以去询问说，哎，谁要帮助我吗？上帝需要人帮忙，上帝需要跟人参考意见吗？有，上帝曾经问一个人意见，亚伯拉罕，有没有？上帝说，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，所以我要毁灭索多玛、俄摩拉，我一定要问跟他讲，有没有？有，上帝有请他参考一下，好，哦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神的朋友，哦，那他就跟神讨价还价，讨到剩10个人，对不对？哦，其实那个也在讲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怜悯，知道吗？哦，所以呢，35节，上帝什么都是他的，没有他欠谁的，知道吗？他一个也不欠。好，所以36节就讲了，因为所有的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哦，这也是讲基督，知道吗？哦，万有都是靠他而造，借他而立，知道吗？也为他而造。哦，所以我们的一切呢，啊，我们最大的，我们真正的恩典是什么？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是借着基督造的，我们是借着基督立的，我们也归于基督。哦，所以这里也讲，万有也是他，都是他，荣耀也是他。哦，所以我跟你们交通这个，人最大的尊贵就是可以赞美神的荣耀，可以享受荣耀，因为你必须有那个生命才能赞美，你必须有那个生命才能享受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恩典。好，所以90、11章呢，我们讲到这边呢，就是在讲这一个，上帝他有绝对的主权，但是呢，为了使我们可以真的体会他的用心，对我们是怜悯的，对我们是爱的，所以他不会，他有绝对的主权，但是他没有这样子用，反而呢，让我们看见他何等对我们宽容忍耐，然后何等盼望我们回转归向他，所以他总是用恩典、用怜悯、用爱对待我们，总是希望我们体会他的用心。那他也是一个全然圣洁的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在这一点上就说，哦，上帝没有止境的容忍我们怎样，没有，我说了亚伯拉罕也不敢求到没有，知道吗？总然有一个底线，知道吗？10个是底线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也不能继续降下去，这不行的。亚伯拉罕也知道，哦，上帝也是愿意恩待我们，善待我们，怜悯我们，但还是有什么，还是有底线，这也是提醒我们，还是有底线，神在等我们悔改，神容忍我们，但是还是有底线，这也是我们在当中呢有提醒我们自己，也在当中呢能够在当中好好的思想回应神。那我说为什么神把我们圈住，因为不圈住我们会灭亡，知道吗？我们就很快灭亡，哦，所以神怎么圈住我们？你看创世纪，哦，创世纪上帝没有立即使我们灭亡，对不对？然后让把我们摆在一个处境圈住我们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处境就是受苦，有没有？地 会为你长荆棘跟棘藜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在一个处境里面，你被牵住，知道吧？牵住，然后呢，你又被从伊甸园赶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上帝就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处境，事实上是把我们牵起来，限制起来。好，然后到巴别塔，人就想要至高，对不对？上帝就把我们拆毁，让我们语言不通。好，那我们就被拆毁。我们拆毁其实一种保护，知道吗？不要让我们太快灭亡。好，太快灭亡。好，那这世界的情形也是一样。上帝就让一些国家兴衰兴衰兴衰，知道吗？从这里我们看到人的问题，总是希望在这些过程里面让人去面对这些的时候，看心能不能回转。所以我们在这世上呢，也常常是不会说都没事，都很顺畅，也是会面对一个难题一个难题，知道吗？重点是什么？就是让我们常常回到上帝的怜悯，回到上帝的恩典里。所以神还是要把我们牵在一起，牵住，免得我们在当中很快就灭亡。而且牵住也让我们有个恩典，就是我们在处境中一直思想他，一直回转归向他，这些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这一个接下来我就是会每一次给大家几张那个讲义齁，那你们自己记得齁，因为我知道摆在烂上面的话好像一段时间就会不见，
就没办法读取。
对对对，所以如果我给你们，你们就把它下载存起来，好不好？那看了有问题你们就可以再讨论齁，可以吗？齁，然后呢，我这个接下来的今年的接下来，我六月14号晚上会去美国，齁，然后14号到美国以后我们的这个时间呢，这个时间是10点到12点，是美国的晚上9点到11点，所以我可以用线上跟大家上。所以我接下来我跟教会讲，就5月开始呢我会改同步给一个 Zoom 的会议，所以呢线上的就请大家改上 Zoom， 好 ，Zoom 的会议，然后对，等教会准备好，我就给大家 Zoom 的。那我们还是会在一个房间，好，然后那6月14号我去美国以后，我们还是照样继续进行，好，那你们可以上 Zoom， 好，那教会也会开放一个荧幕，好，开放一个荧幕，那我们用 Zoom 的方式继续讲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我八月六号会回到台湾，好，然后回到台湾以后，我8月17号会去德国。3个月，那德国的那个时候德国跟我们刚好有7个小时的时差，好，所以早上10点是他们的凌晨3点，好，凌晨3点，这样了解吧？好，那所以我在想，那就凌晨3点好了，
不用
但是如果到下午2点。到4点你们会不会不方便？还是下午1点到3点？你们下午1点到3点的话是我早上6点到8点相当好。好，你到时候你们再大家看看，好，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停，好不好？好，不用停，我们继续用 Zoom 的方式来上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如果是我们下午2点的话是14减7，是7点到9点，对。
对啊，
比较方便哈，
对你好一点。
对，那时候我们看一下，就差不多都是差不多7点到9点这个时间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就不会让我们这个茶经就中断，可以吗？好，好。 那我们就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啊，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罗马书上继续的思想。主啊，我们常常有许多的思维经历啊，或者知识上的认知，但是呢，相对于你所做的，你在当中所安排的，你所显在我们身上的，主啊，我们所知的是很有限，经历的也很有限，看的也很有限，但我们相信一个要紧的是，你总是怜悯我们，你总是把那个恩典赐给我们，你总是为我们预备一切的美善跟丰富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的恩赐跟显召没有后悔。我们谢谢你，你总是恩慈待我们，让我们欢喜的跟随你走前面的路。感谢主，你赐福给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在你自己的恩典中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